好，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跟蔡登山老师谈谈他的新书，还有跟这本书背后的历史的大故事。向来朋友可能不一定很了解，这蔡老师是民国的活字典的，是
不敢当，不敢当。
大家可以随便去那个维基百科看他的 entry， 里面有很夸张的100多本书，是不是100多本？不止了，
没有，我自己写的大概40本啊，哈，那编的话大概是将近200本哈。那因为都是比较史料性的嘛，我是清朝的笔记啊，民国的一些大家比较少见的资料啦，这是我编的部分，大概有200种。
对，所以这是很夸张。所以在哪一段时期的历史，其实到了现代，很多朋友都不是很了解。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很多朋友都觉得已经是很遥远的故事了。可是蔡老师就是用一个很人文的角度，尝试把这一段历史重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想这一本新书是其中一个例子了。我们今天可以先介绍一下你的著作，再谈谈宏观背后的大历史，可是从这本书先谈起吧。
这本书的写作其实在我写作过程是有点意外哈，因为本来没有列入我的这个排程里面哈。那是因为刚好是合创史基金会的董事长何国庆先生，他在4年前就买到了一本这本书的女主角周淑昭的一本留言册。那留言册呢，就大概是我们现在手机把它打横，然后厚度一倍的这个小小的，可能随身携带很方便的，就是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们就说，比如说高中毕业啦，都会有一个小册子，大家签一下留言吧，哈。那他这个留言簿，我后来看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啊。他刚开始的用意，可能就是说，他毕业时候的请师长啊、好友啊，那个谈了几句哈。但是呢，就说2-3年后呢，就变成他随身携带了一本册子，然后呢，他因为毕业后就到社会上工作嘛，然后又加上抗战嘛，然后大家就到处流离，然后我发觉他寄到最后，从毕业到这本留言册的最后是经过20年啊。那这么长的一个阶段呢，当然我们就不能只是当作一般留言册来看啊，那可能这20年他所帮他写下的这些师长好友呢，跟他这个人生的这个事的经历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注解啊。所以我发觉这个很有意思，从这边呢，甚至你就可以看到他可能是他半生的传记啊，我是这样的看法啊。
所以这个主人公跟我们的现实的关系，你觉得在哪里？因为可能在哪个年代，很多人都有留下一些东西的，为什么选择他的东西来介绍？
哦，那是刚好这个何董呢，从拍卖行买到这个册子哈，因为这个留言册呢。虽然他寄到1949年哈，他从1931年开始寄到1949年之后，他就来了台湾，然后呢当然就没有再寄下去。但是到后来呢，这个他过世了，那可能被当作一个遗物啊，甚至就说流落在这个搞不好是一些场所了哈，有人捡到或怎么样，然后后来就送去拍卖行哈，然后呢，何董从拍卖行呢，以还蛮高的价钱呢，100多万呢，这个买回来哈，那所以他后来就是交给我去阅读哈，所以就变成我想要把它梳理这个，因为里面的一些人物呢，其实我有些1/3我大概知道，那后来在查阅很多资料，才发现哇不得了哈，那牵涉的人物呢大概50几个人，然后甚至牵涉到整个周家的家族哈，那是好庞大的一个家族哈，所以我觉得他的分量很沉重，所以我 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去梳理它。
因为我会怎么样认识查尔斯，是因为我们在 我个人也在整理一些家庭的故事，然后就觉得其实很多前人的经验是很宝贵，可是我们从前也是不懂，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到了某一个年纪就会有兴趣了。
是是，
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你希望带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是大家应该多关注我们的长辈，还是多怎么样保存我们的历史，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第一个我关注到，就是说他是一个家族史哈，因为这个女主角的背后呢，是一个100多年的庞大的家族哈，甚至我当时拿到这个东西，我都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但是我对他的曾祖父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当时在研究晚清，然后我就知道周馥这个人，这周馥就是他的曾祖父哈，也是李鸿章底下的一个大总管。然后呢，我当时研究袁世凯，那袁世凯跟周馥呢是有儿女亲家，袁世凯写了很多信给这个周馥，非常非常机要的，然后甚至他后面都特别注明，就是说阅后看完之后要护禀，就是要烧掉，所以牵涉多机密哈。所以我对周馥是他的曾祖父是知道的。那后来呢，他的叔叔我也清楚，就周淑涛哈，那是一个藏书家嘛，天津的一个藏书家等等。那后来到他的堂弟，我更熟。他的堂弟是历史学家，叫周逸良啊，曾经是陈云雀的这个学生，但是后来呢，这个师生之间关系并不好了哈。那整个周家的背景让这周家的背景呢，让我这个真的吓了一跳，这么一个文化家族哈。然后再来第二个我关注的就是他读的是1931年的燕京大学的社会系，然后呢社会系读完呢又读了2年的社会研究所哈。那这个求学的过程呢，他所碰到的这些人呢都是当时候燕京大学的精英名流哈。他的师长有吴文藻的夫人，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就是文学家、作家宾勋女士，然后还有惠孝通等等，还有我还看到吴宓，都是当时的一个知识精英哈。那这个是让我非常想要知道的。那这群人呢，后来在碰到抗战，然后颠沛流离，从北京、天津，然后一直到了西南联大哈，然后他也到了，这个女主角也到了昆明，在昆明呢又碰到了西南联大的一群这个我特别用了一个章节去写，就是南湖诗社哈，那当然是当时的一个诗歌的一个社团哈，一个文学社团，然后这一群呢，大概都是跟这个女主角同辈的了哈，就是不是她的师长哈，都同辈的，甚至有的比她还年轻的哈，那就牵涉到西南联大这一群。那西南联大这一群呢，当然又会牵涉他们的老师哈，像沈从文啊等等，很多当时很多的从北大、清华、南开的所有的这个最好的一流的师资都到了西南联大哈，那所以牵涉的这个等于是一群这个知识群的文化人的一个这个大江大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脱，就是说它是一个家族，是一个个人的这个很小的一个留言簿，已经不是了，它可能就背后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历史哈。所以我对这个字把这一本留言册看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再从这本书谈一些宏观的问题，像这种历史在现在的台湾，你觉得尤其是年轻朋友有多大的关注？
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对这个这些年代或甚至呢这些历史呢可能都有点遗忘了哈。那尤其是就说有中国背景的，他们可能更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关心哈，他们可能注重的可能是台湾史，但是其实台湾史呢的范围还是很小。我们知道就说台湾在现在的台湾，它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400年来的一个台湾，它已经不是了。它在1949之后呢，有大量的就说外省人，甚至就说大陆的一些知识精英呢，来到了台湾哈、啊，所以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台湾的那个文化层面，它已经加入了太多的中国的层面，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台大校长是谁？傅斯年。傅斯年从哪里来？是从北大来的啊。那傅斯年在30年代、40年代，甚至他也到十余所、到李庄去，这些人的都是非常精彩的。然后钱穆啊，你能提到的很多重要人，后来都来了台湾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放眼更大的一个关注哈、啊，就说台湾现在的就说年轻人其实应该关注的层面应该是更大的一个层面。
因为很多我认识的同朋友也是，他会对台湾有很强的认同了，也会觉得因为我对台湾很强的认同，所以对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历史都不应该了解。可是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否可以并存？就是一方面很认同台湾，可是也会很了解中国在这民国大陆时代的历史，这两件事情是否可以并存呢？
这本来就是并存的，而且就是说是血浓于水的啦。因为你台湾不是一个孤岛，不是一个就说400年来的一个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移民的一个岛屿了哈。从民政哈已经很多外移的哈，那最大的一批当然是1949哈。你看多少的这个我们说的外省人，然后各地的精英呢来到这个岛屿，所以它比我们当时在看西南年代，我们感觉就是一个南渡北归的一个，为什么他在8年中呢？因为抗战，所以呢，他很多四面八方的一个知识的精英汇集在这边，所以他曾经在这8年里面非常非常耀眼的。8年过去，当然都各自回到，就是说北大回到清华，北大就是回到北方了。所以他曾经是南渡北归的一个重要的点哈、啊。那台湾当然也是啊，你看这个那么多的因素哈、啊。不要说这个随人啦、啊，甚至呢很多的故宫的文物啦、啊，很多这个图书书籍呢都来到了台湾哈、啊，那已经改变了一个台湾本来的一个面目啊，所以它已经融合了相当多的因素在里面，这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
因为也有一些像台派的朋友，他会担心，要是年轻人常常看中国大陆的历史，会否强化这个所谓的大中华情节，减弱了他们对台湾的认同？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会的啦，因为我觉得就说，就说那个认同呢，就说其实呢，我觉得文化应该是超越政治的哈，就说他其实不管台湾，不管就是中国，他其实是在整个大中华文化的底下哈的不同的一个个体。他当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但是呢，他其实是可以包容，就是说不同的 样貌哈，即使就说 你在中国 你可能也要注意，就说台湾的某些的文化哈，它其实是因为它的发展哈，所以它变成是在1949年之后呢是一个分流哈。那分流其实呢它的源头还是在，那其实当你把它回归起来，那才是一个非常比较完整的一个中华文化。
所以蔡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像民国历史？是你从小到大的兴趣，还是什么机缘巧合？
其实我是最早很早，因为我当时候读中文系哈，那读中文系呢，然后我之所以会去特别去研究，就是说30年代的文学哈，那是因为当时候就说我们在大学里面受讲很多东西不能讲，因为当时是禁忌啊，很多书都是禁书啊，包括鲁迅的啦、沈从文的这些，我在课堂上是不能讲的。但是我偷偷去阅读了，我才知道，就说整个30年代的文学，不是在台湾当年不是只有著作勋、徐志摩两三个郁达夫三个可以被阅读的，不是，是不得了。我后来读了很多，我读30年代的现代文学，我发觉我起码读了60家以上啊，包括什么巴金啊，什么是像更小咖的什么沙丁、艾弗啊，这个我都读过哈。那因为接触这么大，所以我才发觉整个30年代当时候是我们从各个方面知道30年代的艺术文学是已经就说快到顶峰了啦哈。那我真的是觉得他当时候的文化是可以到顶峰，假使没有发生抗战，那抗战一打了，然后加上后面的整个1949年的这个分开，我觉得整个就说变成就说它又从高峰呢降了下来，我觉得这是时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在30年代的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的文化圈子，可能是在过去几百年最辉煌的时代。
是，没有错，就是说不仅文学哦，艺术、摄影，你看画画等等，你可以想见得到的哈，当时候的所谓京派、海派哈，京当然是指北京、天津这方北方的，跟海派上海的这种艺术的蓬勃发展，真的是非常杰出啊！你甚至建筑哈，你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是。从1919从五四以来到达了一个顶峰啦，所以30年代、40年代那么迷人，就是他其实是各方面的杰出人才都在那个时间出现，而且有非常多的大师级的人物也在这边出现。
所以当你研究历史的时候，看见往后的发展，尤其是像中国大陆留下来的人，在49年以后，在没有可能发挥当初的光芒的时候，你会否觉得很可惜？
是啊，是很可惜，因为其实就说，是因为政治的一些问题的。我们看到，就说这些人，你只要去读他们的传记，你就知道他们碰到了很多的政治上的运动，包括反右、文革等等，这是真的。尤其是文革10年，就是说很可能他这个随人呢，在这十年已经是到达非常就说成熟的一个阶段，但是十年的荒废、十年的劳改等等，一切都像他一些成就，甚至他的著作后来都毁弃掉了，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